各位局长，阿弥陀佛。现在都好像比较灰色、黑色、蓝色，就是非常的忧郁，不能开展。有一句话倒是要非常劝劝我们学佛的兄弟姐妹，越是这个时候，越发有一个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固定的生活纪律啊。所以，但是你这个时候才要严格要求是比较难，但是，如果你来。我如果是执行谘商工作的专业人士的话，你来跟我谈治疗，我一定会很快的时间导向去安排以及设定你的工作跟生活的一个时间表，想办法让任何人快一点的去相信，把自己的生活回归到或者身跟心的哈，回归到一个蛮自己安定的生活纪律上。而且呢，一定要让自己不要多想的，每天一定要出去运动啦，接触人啦，跟别人联络啦，晒晒太阳啦，运动啦，流汗啦，对于防止忧郁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真的，现在我学生他自己本身在帮人家治疗忧郁症的，结果我上个礼拜六就还讲到他，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老师，我要需要跟你咨商一下。”我说：“你都帮别人看这个病了，你自己还不能够预防这个问题吗？”他说：“啊，累到没有办法了。当你自己太累，然后每天听的都是那些负面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又没有宗教信仰。”这是我那天跟他谈的比较多的事情。我说：“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过来人啦。”所有这个问题，唯一的活路，而且是不停歇的引擎，那唯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不信啊，你纵使不信佛法，不信这个基督教或任何一个宗教，你起码自己有一个人生价值观，对不对？你自己可以深信不疑。每次想到那件事情，它就像你的心锚是一个菩提种子，每次只要碰到那个东西，就心里面就一片光明，就像。菲利普的熨斗过后就一片平坦嘛，对不对？就能够把这些心情摸得顺顺的，很舒服。你总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么一样东西，不管是听音乐，不管是出去走很远很远的路，爬爬山、流流汗，或者打一趟太极拳，任何形态，你总要有一件事情能够撩起你全身清安法喜，心能够专注，而且能够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感觉有爱，这就是为什么我预计花11次的时间跟各位谈信位菩萨修行的理由。我其实任何人来看我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啊。其实我从我最早莫名其妙主动去找佛法，主动去找皈依，主动去找师父，主动去找这些东西。是源自于我入台大之前，我就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然后就看很多的书，就发觉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很确定的答案，但是越来越盯紧这条路走下去，觉得这种投资是没有白费的。有些人当然会因为寻找这条路而找不到答案，可能会很忧郁或者是很挫折，或者有人也走进了宗教信仰的路，也很可能退转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从来不碰触这个领域的，那么就要看你福报要很好。可是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谁福报好到咬着金汤匙可以咬到最后一口气的。那纵使最后一口气，你要忍受那个乌龟脱体的四大崩解的痛苦，你们没有经历过，你们大概也应该，如果有手术的经验的话，任何的啊，开刀的经验啦，麻醉的经验啦，或者是有伤口的经验，你们或许可以少分少分的知道，当你对一件事情完全明明你一直认为它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可是你完全对它无可奈何的无力感的时候，你的那种自尊，你那种自信心，几乎都不晓得去哪里了。那种东西无法振奋起来的难过是很无以复加的，所以跟各位谈这11次，最后归结到三件事情啊。我们最后可能应该下礼拜 会谈到最后的节劝啊，节劝你们经常要能够做这三件事儿。慢慢的，我在这几次已经跟各位谈过所有跟信位菩萨修行有关系的事情。我也看很多学长大概也很相应，也很欢喜啊。今天看到有个学长特别到三楼去请了一本小一本的容易携带的进行品，之类的东西啊。你要有自己的随身法杖。一个信位菩萨的行者，他必须要有这么一样东西，这是我下礼拜结劝的必然的一件事情。你要有自己随时携带，经常翻阅，经常在那个文字，在那个法义里面去沉思，去自己思维怎么样去实践，而且于中得到一种满足跟幸福感，看到光明，感觉到爱，不只是自己感觉被爱，感觉可以有能力爱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位菩萨修行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所以拉拉杂杂的可能跟各位介绍了一些方法，有人认为说我介绍的方法多的理由是因为希望你们自己去实验，然后找自己相应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像我有一阵子就非常喜欢读禅师啊，就自己也写，自己也读，自己也去到处搜罗，那这就那么一阵子。那有些时候就很喜欢这个般若的经典，有些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圆觉经。圆觉经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反正就是一段一段时间。我每次大概都是两三个月，我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功课，那段时间那个功课就随时陪伴着我，从早到晚几乎抱着他睡觉，连做梦都是他，到这个地步，不只是感觉到文字，听到音声，乃至于见到相应的佛菩萨功德像，都会有，乃至于触目逢源，眼睛张着，不是做梦哦，不是做白日梦哦，就看到佛菩萨在前面这样的走来走去。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迷离幻境哦，不过那是 OK， 可是就觉得很幸福嘛，知道当然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就是那种幸福感，经常感觉有形无情都在化现为你说讲经说法，你就觉得有感动，你就觉得有学习，你就觉得十方三世佛菩萨都在教你，对不对？全部的人都在教你，只有你一个人在不断的吸收跟学习，跟海绵一样。你不觉得那是很幸福的吗？我不晓得，有人就是喜欢好为人师，可是有些人就像我，我虽然也是巴拉巴拉巴拉，感觉是好为人师的样子，可是其实私底下我是一个喜欢比较安静的啊。那有人说这是比较孤僻的性格，我觉得也是对。可是孤僻是说，连人家来找你，你也不理人家，大概还不至于啊，只是喜欢独处，那最近有一些学长，他以前来听课，现在没来听课，偶尔传简讯给我。他最近迷上了去广钦老和尚的承天禅师那条朝山的路啊，他最近迷上了朝山。可能最近他的心情，可能最近他的遭遇，可能最近他的体会，不管是什么因素，他跟我说，每天泡在书里面去跟书的文字奋斗，他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欢喜。可是只要拜佛，只要去朝山，流他个满身汗啊，朝到佛，朝到那个大殿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把汗擦干净，清风徐来的时候呢，就感觉佛菩萨佛面而过啊，那种全身的清凉，透身的清安，我觉得那个就是在栽培你的宗教情操。就是你今天能够在信位菩萨这件事情的基础上做一点基底的工程。其实你看平地起高楼，花最多时间的就是打地基啊，信位菩萨的修行就跟打地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哪个宗教，如果你的老师没有给你出这样的功课，叫你每天定啊，定时定量的去在信位菩萨的基础工程上每天去做定课的话，这个老师我觉得是不负责任。任何不管再怎么高明宗派的传承跟学习，你每天一定要有信位菩萨的铠甲，必要的定课 让自己一直不断的去复习，然后跟他感觉到亲近。如果你没有办法跟这个性位的修行感觉到亲近，你心里面不晓得啦，或许你的理性思维会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可以掌握你自己的理性啊，或者掌握你今天所学习或工作的领域。可是我相信人啊，不因为爱众不生娑婆，对不对？那么爱众生娑婆，也就是说我们对爱在习气上生在人界就有一种无始的习气了。那么我也不强调你去滥爱，对不对？这种爱应该是慢慢要能够跟清净的空性相应。所以跟空性相应者，就是说不是一种染浊的爱，是一种能够跟空性相应的智慧，是一种能够由空性出来而发起没有条件的慈悲心、慈悲力，就是说由空性推动的悲跟智。我也不晓得怎么去描述这件事儿，反正它就是一种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对万事万物有情无情的一种恭敬，一种恭敬。你慢慢心里面就会很想去咏叹、去礼赞，去乘兴去跟别人介绍他的好，所以这些都是一种心情。当然，这种心情来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让人家感觉到你一直有那种给别人强迫传福音的那种倾向啊。那个时候你稍微要安忍一下，稍微安忍一下，不要叭叭叭叭，就是一直把你心中所讲的，你要越到这个时候，你就越花时间去多想要去了解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状况，听别人讲话，而不要急着去把你今天很丰富的东西要跟别人灌。越在这个时候要多忍，你要保任一下这种心情，反而回过头来去看众生的悲苦，去看众生的每天的经历，去听他们的一些生命经验。你可以从这些东西来保养你的圣胎啊，让这些圣胎养大一点，养得比较羽毛丰富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开始去写修行日记会比较有材料。当你修行日记写得比较有材料，而且不只是你自己的经验而已，开始有一点点法义的关照、法义的反省跟思维，你这个时候呢才有一点点把握可以跟别人分享。即便是如此，也还是跟别人介绍书，拿 MP3 或者是 DVD 跟别人结缘的好，还是自己不要开口乱道。一直不断的这样子砥砺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跟自己一直不断的反复对谈，讨一个消息，一直不断讨一个消息。那折你的傲慢，折你的兼贪，折你的嫉妒，折你的嗔恚，不耐烦的心，要多折服这些东西，然后百炼钢成绕指柔，把那种温柔跟空性相应的慈悲，从你心里面那个骨髓的深处啊，让它金刚菩提种子慢慢慢慢长大，慢慢长大。这个是要花时间的，慢火慢炖，温火慢炖，要花点时间，要花点时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每天的定课。所以我一开始就先回答上礼拜丽华替各位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到我们上次谈到最后的122页啊，在信佛的最后一段，陈观法师在这里提到了观音法门跟地藏法门的比较。然后呢，各位不妨看一下他问题的出处哈，在122页的倒数第四行啊，应该是6行吧，我们从倒数六行开始哈。然而诸菩萨所现之相则各自有别，这边是在谈佛佛道统。我们讲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外解，是八不共法，这36门功德啊，其实不管是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具备的，都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下的。那么我们所看到佛菩萨功德的差别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因地的愿，因为因地的愿不同，所以他们因地的法行就会随着愿不同而有差别。 那么随着愿跟因地法行的差别，于是果地的功德所显现出来的相应众生就各个不同，所以就感觉到他好像特别关心某一类的问题，会救度某一类的众生，在哪一种功德上他比较会擅长。可是这种擅长并不等于其他的佛菩萨不会。那有一个事情最标准的，《华严经》里面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每一个善知识都跟善财童子讲，我只会这一样东西，对不对？如果你还要学别的，往南去，他可以跟你介绍很多的善知识，对不对？一个跟你介绍一个，可是每一个都以他自己所擅长的那个法门来总持一切，所以《华严经》谈总持法门，任何一个他都能够总一切法，持一切的义，能够融摄一切的摄出时间的善法功德。所以我们通常，当然了，初级者比较不熟，没有多读经论，可能会比较用世俗的眼光看，因为别人介绍他的方便法门嘛，就会认为说啊，我身体不好就找药师佛，这个我要往生了就要找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我怕下三恶道我就找一下，或者是我担心那些托梦的这个眷属因缘，他们在三恶道受苦，就请地藏菩萨救度因缘。所以每个菩萨好像都有他固定的功课，对不对？那这个是因为他的因地本愿上不同。所以他说啊，然而诸菩萨所现之相则各自有别，如观世音菩萨现大悲相，地藏菩萨则现大愿相，度化业最重苦最深的专家。这个不单只是指地藏菩萨，也指观世音菩萨。观音跟地藏其实还包括谁？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的娑婆三尊。我们知道西方不是有三圣吗？东方也有三圣，对不对？那兜率内院也有三圣。其实每一个净土啊，都会用三圣的佛菩萨来表他的法。那么娑婆世界，如果你去持记的话，你最标准看得到了，或者是任何道场，只要他的大殿供的中尊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们面对释迦牟尼佛的右边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左胁啊，一定是观音大士，对不对？那么他的右胁就是我们面对的左边呢，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如果是摆这样子的话呢，表示说这个道场或者是这个住持或者当时创世的创办人，他的意愿，他的愿，他的本愿是希望生生世世长生娑婆，救度这边业重的凡夫啊。所以我们也通常把这一佛二菩萨呢称为叫做娑婆三圣啊。那么娑婆是一个苦乐兼伴啊，苦乐兼伴的一个释迦牟尼佛愿所成的净土。那愿我们来讲的话呢，当然是秽土来着的啊，因为它是净秽夹杂，有清净的部分。为什么清净呢？因为独有人生才能够学佛，在欲界六道当中是最殊胜的因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它叫做清净。可是呢，它也有很多不如意的苦啊。可是这个苦永远都还在我们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有人说娑婆是堪忍世间。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观音跟地藏的本愿经当中呢，他们的愿呢都要度那些业重苦深的众生，对不对？观音菩萨最重要的大概是普门品了啊，他的应化身啊，他的应化身可以说是普门示现最好的代表。那么地藏菩萨谨遵释迦牟尼佛的交代，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四集的时候呢特别交代说，我的化身已灭，这个娑婆世界的救苦救难的工作交给谁呢？地藏菩萨接下来了。那我每次念地藏经念到那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有想哭的感觉。我觉得谁愿意把这样的工作承担下来，而且他说等到弥勒菩萨再来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完全全包，你知道吗？而且前后讲三次，这个愿就是，所以他说他现大愿相，度业重苦深的专家。而观世音菩萨呢，于各道之中普遍现身，分配较平均，故我们称它为普门示现。普门示现是普门品最重要的法门 啊，为什么叫普门品？普门者那个门就是出入，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示现，他可以示现随众生心最多样性的，也就是说他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所以他的功德力就跟几乎跟佛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了哦。其实他就是古佛了。那么他所现的，约我们前面才讲过的三身来讲的话，是属于变化身，记住啊，是变化身，所以他可以变化各种各种形式的形类的身，他还不是等流身，等流身是示现什么？示现人，对吧？示现跟你要度的那一类人同类的同类的身。那么普门示现呢，主要是在娑婆世界用各类的身相来示现他的身形，来度各种因缘的苦，所以。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普门示现的法啊，普门示现的法，而再者以法门的困难度，丽华所问的就是这个了。以法门的困难度而言呢，地藏法门要求的条件较低较少，也较容易修，观音法门的要求条件较高，层次也较高些，为摄受根器较大之众生。那么你不能从这些文字上去比较观音法门跟地藏法门的高跟低。阿舍离他是学密的，密法当中有观音法门的法，我想各位比较熟悉的就是千手观音的法门，对不对？这是需要灌顶的。地藏法门在梵密在唐密里面也有灌顶的法啊。那么我预计大概下一次就是我们新慧菩萨最后一次的课，然后我上个礼拜跟一位师姐去阿舍里的大毗卢寺，知道他老人家大概是29号他在日本，30号就回到台湾来。那么第一次他共修在大毗卢寺的时间是11月9号，如果各位有空有时间，我之前曾经跟他通话，有一个请法的愿，说如果有师兄姐愿意，如果没有受三规五戒，愿意受三规五戒；如果受过三规五戒，愿意重受啊，当然是一指啊城关法师重受，可以去跟他请法，因为他老人家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啊，非常严格的人，而且唐密的规矩跟他的训示，尤其我们这本书。新慧菩萨之后就有三规五戒，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有这个愿的话，我没有任何强迫性的意思哈。如果你们这个愿，不管是新第一次受或者是重受，你们就可以先把新慧菩萨后面的三规五戒啊，跟在家律学，可以说是一直读到281页嘛。好像分量蛮多哈，但是这就是对三规五戒基本的概念啊。新慧菩萨我会为各位帮忙导读，可是三规五戒因为我不是法师，所以我不会去讲那个部分，你们可以去跟我一样读它，预习它。然后呢，如果你们同我愿意一块去请法，11月9号可以去参加他的共修，他那天的共修就是有一个持楞严咒的法会在先，然后随后他会开讲白法啊。那这个消息我也会在礼拜二礼拜三的课当中宣布，如果各位有意愿去听他了听城关法师来开讲白法也可以，因为他是隔周啊，他是每个月的第一周跟第三周的礼拜天啊，礼拜天好像应该是下午吧，上午是楞严法会的共修，下午他讲白法，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个依止啊。如果你们没有依止的道场师父的话，其实应该可以有机会找一个很正信正法的所在地啊去做依止。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一些同修道友。那这里所讲的要求条件高跟低。那容易修跟不容易修，色受根器中下或者是上等的众生，指的是就唐密跟梵密的刑法而言，啊，刑法而言。所以通常我知道阿舍离给初级跟他请法的人，通常第一个所教的法就是地藏法门， 那的确这也是一个要求条件比较低啊，主要是持这个他所传的法的咒，多少遍这样子的要求。可是那个基本上请法的庄严度跟态度跟内容其实都一样，都一样。所以这边他所谓的条件高低、层次高低、根器高低，完全是根据那个法门的难易度而言，并不是这两个法门有什么真正的高跟低。不过约我来讲的话呢，地藏法门要求的条件低的意思是说，因为观音法门，你各位都知道，它的那种示现必须要到法身大士的功德力，对不对？而地藏法门它的愿就是要救度比人界更低的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也就是说，其实这三恶道的众生，他们的苦比我们深，而我们今天的福报都足以去帮忙他们。只要我们举手之劳能够帮得上他们，你都可以发这个愿啊，发这个愿，用我们所修的修集的福德与他们共享。所以其实举手之劳所做的这种地藏法门的相应行，其实比起要当观音菩萨是简单多了。是简单多了。从这个角度，大概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至于行法的内容，我也不能跟各位讲多了。我想有机会你们就真的去请法。那么他整文法师的规矩就是，你一定要去请法。他不是你不讲，他就会自动把法就这样子啦啦啦啦啦讲。因为密法还是必须要请，你才会有修学的机会。那么他个人是非常很重视这些仪轨上的前行要求，那看各位的意愿。啊，这是丽华上次问的第一个问题。好，我们把上个礼拜结束信佛的部分呢，在这个地方用这个问题的回答告一个段落。告个段落。那么最后我要说的事情是，地藏法门对我来讲，它是大愿法门。大愿法门呢，刚好是我们大乘行者发菩提心的一个根据。那么地藏菩萨的愿其实只有一个，代众生苦。因为我们本来做人就有苦，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受苦，好，你纵不是讲我们四大不平等，或者生病，或者是受伤的苦，也不要讲这个死苦啊，病苦，生我们跟当然已经忘了。最重要是五蕴行苦这件事情，学了佛就了解了，那自然我们就知道五蕴行苦有五蕴就是苦的因缘。那既然如此，那么这个色身迟早是败坏的，而且你发愿只能够为众生离苦得乐当增上缘，不是说别人的苦会因为你发愿就砰掉到你身上来啊，因为你也不是一个修密的大德，所以你不可能有转移这样子的业果报的功德力，所以地藏法门就那么简单。问题是你的那个理念熟不熟？你敢不敢用代众生苦这件事情来让自己面对自私自利、害怕怖畏的心？懂吗？其实为众生受苦这个愿，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心态，这个心态会让你自己会去碰触到你自己不敢去过去用理论上碰不到的那个我执的那个部分。我的问题就那么多了，我自己都救不了了，我凭什么去帮忙别人？很多人发誓弘誓愿发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理念不熟。可是你大乘观苦不是观自己苦，是观众生苦。是因为众生苦是很容易看见的，你每天眼睛触目所缘，当你福报还很好，当你四大都很好，一根也很有力量的时候，你放目望去，只要你心地够柔软，你都会看到一堆人在受苦，不是吗？现在只是看你说，恶乘人是缘自己生生世世的轮回苦当所缘而升起出离心，可是大乘的修菩提心刚好相反，它是观众生苦。众生苦，我既然也有苦，如果我能够缘众生苦，缘无量众生苦，发心，我发出来的心是大悲心，而这个大悲心又会跟空性相应，而空性本身就是离一切相，不执一切法，所以它本身就跟空性相应。那么为了满足这个愿，你势必要去追求无上菩提。 所以光只是一念心这样子的给他狠狠的发下去啊，大乘的三个心地完全具备，以大悲为根本去追求无上菩提，完成空性正见的止观方便，就只是一念心哦，愿带众生苦，你想了深，想得远一点，把心真的用下去，把心真的用下去，灌注那个感情，你自己心会有一种有什么苦承担不起来的问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那种勇敢就像是，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的事情呢、你苦承担不了很多，可是啊，任何女孩子啊，为母则强，对不对？你要护卫你的孩子，那个时候那个勇敢、那种担当、那种忍苦的能力，那就不是用一般话来评价的。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像一般修行七要叫你要念母恩，对不对？其实真正念母恩的修行，约我的体会来讲，要想，如果你真的把众生当你的孩子，问题你能不能够当众生的母亲？为母则强的心情，你越去念要为他们带众生苦，你那个时候升起来勇猛追求菩提、修空性慧止观的力量，就不会那么的薄弱，就不会那么容易的碰到困难就退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瞧不起自己。那么一个智力不足的妈妈，她只要有一点点母爱存在心里面，她纵使做不到，她也会努力的干，懂意思吗？他根本不会有一念心说啊，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连这个机会他都想都不会想，一股脑的只想帮他的儿女啊找到最好的吃的东西，能够吃饱，就是这样。这个为母则强的那个心地啊，是大悲心发出来的，是菩提心的根本，那个整个就是止观专注所缘，能够得到离欲的定，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剂。所以你可以看大小乘的修止观，尤其修定都会有讲到四无量心，对不对？慈悲喜舍，你会觉得讲原众生升起的慈悲喜舍，为什么能够发起定？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会考虑其他散乱的因缘，你心就专注在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成功，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原无量众生升起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的话呢，你的心就会非常的专注，而且有定，没有什么东西会把你拉走，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散乱，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有退转的可能性，只要你定下那个目标，你一定会咬到最后。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你去体会就会感觉到的事情。好，接着下来我们会很快的进入过的，就是信法跟信僧。信佛可以说是信三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信佛所表的各种功德。而要信佛的功德，不是信心外的有一个那么一个人士他具有这些功德，而是说佛他的确经过无量劫的修集，有这么多功德的能力显现，对不对？那我既然是佛弟子，我也念佛，我也信佛，我也意念他的功德，有为者亦若是，把它当典范，我有一天也要这样子。所以拉到因地来，我就少分少分的把果地佛的功德当作典范，我能做多少我就尽量做多少，从因地开始一分一分的无量劫的去加行修集这种智慧跟福德的质量，让自己具备从少分到最后具足分佛的一切功德。这是念佛这个部分总归一句话所要谈的事情，而且最后你要相信十方三世一切佛这些功德都是平等，没有什么拣责的。也就是说，有为者亦若是，当你成佛你也是这样子，所以你不会比别人任何一个人差，纵使你现在的成就比别人不如意一点，但是也并不表示你比别人差。所以把自己变成非常有信心走在这条成佛之道的学习路上，这个是念佛信佛成佛的必然性。好，这是念佛信佛这段我们所谈到的事情。接着这段文大体来讲，我希望你们都比较自己看。信法有几样东西呢？第一个信因果，我们翻到124页第四行， 因为一切佛法皆以因果法为其根本，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呢，我常引用成一法师的一句话：因果定法则，缘起成万法。因果不只是佛法的根本，其实是一切世间法的根本。你说当今哪一个世间法不以因果法为根本？所以要让人信因果其实不是太难的事情，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他都一定要信因果法。但是有些人当然呢，他表面上也信因果，可是他更信什么 lucky 运气，于是他会去签乐透啦，他会去赌博啦，他会去投机嘛。他总是觉得虽然一切是有因果的，可是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那个因呢？所以总是要给自己一个 chance 嘛，赌赌看嘛，啊，搞不好会去把它赌丢啊。所以虽然很多人信因果法，可是蛮多人还是信投机的，信运气的，信机遇的。尤其有些知识分子，他虽然表面上非常有知识，非常相信科学，可是他骨子里面呢，却是非常的投机，非常的相信运气，非常相信算命，非常相信啊，反正越是不容易相信的事情他越容易相信。那种理性表面上好像很强，可是往往都是极端没有理性的人。所以有人说啊，他是知识分子，一切都要凭证据，可是那种人往往根本不用证据他就会相信一些糊涂的事情。所以绝对不要相信那些人，都是要信证据的，那些人只是 替 key 了，下眼也最悲了。所以他总是不放弃自己的五欲六啊，五欲六尘上面的一种偏爱，一种执取。所以其实我劝别人有宗教信仰，我绝对不会拿我自己的体会硬要别人相信，我绝对会去承认对方所做的所相信的事情。我说哎呀，你最近气色不错，他一定会跟我讲，那无啦，最近的头很痛啊，怎么会也看不出来，精神都很好嘛。哎呀，那是你不会看人嘛，我看你大家都很沉闷，你精神都很快乐啊。不会啊，闷得很啊。我都是这一招的了，我都不会硬碰硬的，拿我相信的就跟他相信的去对撞，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嘛。就要他向你证明他有多好嘛就好了。OK,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你就随喜他嘛，就一直不断的追问下去，总是会见真章的时候。所以在这边也看了，所以不必去跟别人辩论因果法这种事情，对不对？如果他不相信因果的话，那哪一天不是你所造的因落在你头上的时候，你会很甘愿吗？你会很甘愿吗？当然他一定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就看起来不公平嘛，啊，不公平嘛。你就说如果你信因果，而你有看到不公平的现象，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在你回忆的范围之外，有一些因素来决定这些事情呢？慢慢就谈到不可思议的经验的部分去，对不对？那个是慢慢在谈的，不要太跟这些人去谈那个不可思议的经验啊。很多学佛人学到圣义地，总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这个黎明言呢，非圆律，讲那些。都是屁话，没有用。你能够用那些圣义地的话劝得了谁啊？没人会 believe it, 没人会相信你的啊。去谈他经验界的范围之内就 OK 了，先从因果法，他基本上他相信这个前提，对不对？可是他又看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要他去思维 why, 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就光人嘛，爸爸快呢，对不对？我也这么努力，可是升科长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嘛。Why? 他会比较八戒奉迎，为什么八戒奉迎可以有机会，我就是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你就不会被拔擢上去当科长啊。你觉得自己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坏呢？所以很多话其实就在人生的现象当中去看就够了。唯识特别强调跟别人谈圣义跟世俗，我曾经在礼拜三的课抉择，唯识抉择，如果在圣义地跟世俗地当中，唯识抉择世俗地先。如果连世俗地都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你要别人去相信那些根本无法以名言道、无法以诗意可及的圣义地经验，你谈玄说妙干什么呢？那么与其谈玄说妙去说服人家，那不如回到经验界来去谈世俗地能够讲清楚说明白的部分，不是吗？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切法依于根本，而佛法呢，没有因果法也都不能成立，都会变成空谈乃至于玄讲啊，这是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因果法又有两种，一种是三世因果，那么有人相信三世因果，有人相信二世因果，有人相信一生，这一生这一世，但就是所以这边的第二段的第二行，但所谓一世的因果法，实在只是依着凡夫的意识分别所言之法，非是佛所说的因果法。佛所说的因果法都是指三世因果而言，世间一切因缘业果，如不从三世的角度来观察，则一切皆不得明了。可是多半的知识分子跟凡夫啊，都采这一生，他说我唯一把握，我唯一看得见的就这一生啊。可是如果以此生为限来看，你不觉得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吗？对不对？你不觉得很多事情解释不了吗？所以你只要让他问嘛。如果你以打娘胎出来到你一口气不来死掉这段期间当作是因果法则适用的范围，你就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不能解释的现象，从这里去观察苦集二谛。佛法其实很根本的四面处从这里观起，佛法不去做太抽象的假想观，佛法其实比较建议的是真实观。什么观呢？生命的现象，五蕴最初的呼吸，身体的病苦，业障的现象啊，生病，对不对？众生因业因果报不平等的现象，这些都是你今天的业处，可以让你发起三世因果的思维。从这里，所以你看瑜伽师都论讲几种善巧啊，运善巧、处善巧、戒善巧，然后用缘起善巧来思维前面三个所缘，对不对？就是取五蕴、十二入、十八戒当作所缘境，然后在这个所缘境上用什么道理去思维呢？用十二支缘起，顺利两重观察，最后肯定如是因如是果的处非处善巧。瑜伽师都能归纳起来，把清净道论的四十个业处简化到最简化，不能简化一巴掌法的五种善巧。前三个善巧是讲所缘，你的生命境界，有人喜欢从五蕴下手去观，有人用十二处去观，有人用十八界去观，有人用六大界去观，不管你取蕴界处哪一种所缘，都用顺逆两种缘起去思维，最后你都不得不要很服气的肯定如是因如是果，绝对没有违背因果的缘起缘生法。当你服气了，你才会随顺因果去修善，去成就我们的信，有了信有了善，你才会进一步去求圣道，有想正涅槃，去为了正涅槃修集资粮等等的圣道行的用心。所以先要去看这一生的因果，有太多无法解释的东西，然后慢慢你会相信应该有前生，那既然有前生就可以合理的推论有来生，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生看到两世，先推到前生，然后呢再合理的推论有来生，三世因果就成立了。好，三世因果其实你也不用去真正相信有前生跟来生，光是这一生就证明了。如果这一生你有的业障不是这一生所造的，你就必须相信它是前世的因，今生所现的果，对不对？所以你这一生的业，你这一生的业的显现，是不是有不属于这一生，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前生的业因，而在这一生成熟的果报相呢？所以你能够不承认这一生的果报会有前生的因在里面设藏着的吗？合理的去讲这个事情。第二个，那么你这一生去努力做了很多的因地的功夫，可是一直都还没有果报成熟的机会，眼看你无常来了，命快终了，还没有现果报， 你会认为它就会在宇宙当中消失那个力量了吗？如果你都已经可以相信你这一生的果报是从先前世先业所引的业因而在这一生的成熟，你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一个盼望，你这一生所造而来不及现行的法界的力量会在未来世遇到善的因缘能够得以现行，你为什么不许自己一个来生，而这个来生是你这一生可以去怎么样努力的，你过去已经决定在现在，可是你的未来悠然可以从今生去努力，所以你应该可以从这一生当中观三世缘起，然后又回到这一生去寻求努力的下手处，一点都不虚妄嘛，对不对？而不抽象啊，是非常具体的事情啊。慢慢的你会开始去，因为你今天在缘起上的观察还不善巧，所以你跟别人谈起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的称心如意。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说了，不急着跟别人辩论，多学点无争，不要在这个地方起烦恼，经常拿自己的生命经验，拿别人的生命经验，在自己的止观独修思维修当中去观察三世缘起，一直到你把三世缘起的道理能够悟到刹那无常，同时因果，生住异灭，三世心不可得等等，这些讲起来玄之又玄的道理，你能够用你的生命经验加以诠释，很自然的加以诠释为止，真的相信你就笔记记下来，于且止观不过就是五种善巧，在蕴界处善类的所缘上用缘起的道理去思维，最后证明处非处，如是因如是果，都是安呢。修学圣道思念处就这么回事儿，不管阿含止观大乘止观，只是理趣不同，懂吗？用的理以及它的归趣，它的所对治，它的能对治，因为各个传承所解释的善巧不同，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氛围，它的范畴几乎离不开这五个，不是吗？那它所证的就是四圣谛啊，最后归向了嘛，归向一时相法印啊，对不对？然后呢，正三世心不可得，然后呢，有三乘的止观呢、啊，然后呢，所有的受身五蕴的因缘，无非是22根呢、啊。所以你不管讲成五善巧、六善巧、七善巧，不管怎么样，乃至于最多讲到10种善巧，其实无非归纳起来，在方法上无非是蕴界处三种所缘，以缘起理来思维，最后应可处非处。处非处的意思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真实不虚，把这个道理看住了，能除一切苦，真实不取，对不对？过去带来的苦是报尽之相，未来的苦此时此刻应当有所作为，应当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很庄严的心态嘛。好，绝对不是很抽象的事情啊、哦。好，这段文我就不去太多谈了，翻到126页。第二个要信六道法，你要信欲界有六道，基本上呢就是从因果法再继续下去，那么你既然相信一切都有业因果报的成熟以及它的因地以及未来的果报，那么如果有业因缘果报的三世因果的法则你愿意去相信，那你进一步就要去问，这一生这一世在我的人法界当中，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有六道呢？我第一个会先跟别人谈的六道，不是指实质的六道，是指人的六道，你报为人生就立刻可以看到有六道，六道是心心所，六道是心心所，是你隐业跟满业各种福报跟智慧的善根比例上浅深不同，业障有深浅，它种种所现出来的差别相。有一个人生出来到他老死一生愁苦，感觉到自己是戴罪的羔羊，总是被感觉被欺压，对不对？他的福报也很差， 你不感觉那个人就一直活在恶鬼道跟地狱道里面吗？对不对？有些人的心就非常的嗔恨、不耐烦，非常容易的起暴力行，你不觉得他就是修罗道的众生吗？像我们人道的特色是呢，阴晴不定的性格，苦乐兼伴的人生角色，对不对？哎呀，充分体现人心的无常，这就是人道的特色，对不对？一下子会像大善人一样，一下子会恶毒到恶向胆边生，对不对？杀红了眼那样子，是人的特色。当你福报很好的时候呢，哎呀，一年如一天这样的过，浑浑噩噩，把福报咬着金汤匙当做是本来事，然后觉得天底下觉得没有灾难，直到他福报受尽了为止，顿然失色。你看啊、哦，天界的人，他就是顿然失色，每次遭逢无常就是顿然失色。所以，天人的五衰象限，各位还记得是哪五个吗？第一个，头上的花冠的花凋谢了。约人道来讲，当然约天道是真实的花冠凋谢。约人道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威名、功德、外貌，突然失去了别人的尊崇，没有了那个虚名，虚名一下子就觉得，哎呀，过去大家捧着我，今天怎么没有人捧着我啊？一下台，人心向背，王谢堂前。哎呀，过去是一堆的燕子结的窝，现在连来这边大个便都不太愿意啊，对不对？然后呢，劳苦酬劳，奔劳在各种之间，腋下出汗，流了满身汗，臭汗身该被洗，结果呢，探薄半仙钱，对不对？中钱中三两半，当时掉头寸的时候，什么银行都跟你主动。来跟你讲，我要借钱给你。我不是仇恨我们的银行的，那是就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等到你需要钱的时候，那四处去找都找不到，找不到有人家愿意给你 loan，给你借贷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看到人世间的六道，你就问嘛，这难道不是六道的星星所让这些果报成熟？不就是真实的六道？它有一道你一定看得见，就是畜生嘛。畜生道不就是跟我们共这个医报世界吗？那他既然跟我们共这个医报世界，可是你以为他跟我们共吗？他跟我们共吗？不然呢、我从我们家出来在金山南路跟我们家的巷口那个地方，脚踏车停在那边，就有一个女孩子，她带了两只狗，那两只狗啊拉了，她拉着，后两只都是很大的狗。一直不断的要往那个马路上冲去，啊，他就叫那个狗的名字，他说不要急不要急，等一下哥哥就来接你们了。我就说他的哥哥会来接他，我就在那边稍微等一下，结果开了一个那个 BMW 的车子，然后呢就从里面原来是他儿子，他儿子开车啊来接他妈妈，顺便接他两只狗弟弟跟狗妹妹。我的妈呀！他们家把一个人跟两只狗都当成兄弟一样养。我相信在那两只狗的心里面、跟眼光、跟感觉里面，他也感觉他是人，你知道吗？每次只要一吃饭，他一样照样上桌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样上床睡觉。他跟你客气啊，他跟你客气啊，他根本就当做自己是人了，懂吗？可是他的狗眼看出去，因为他的根不同，所以他可以看到跟我们一样不同的光。所以他虽然跟我们共这个环境，可是他的依报世界，在他的根室的所缘境界里面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只是他的主观的我执跟法执，他还是有一个假名的我在那边，而以为这个我就是人。因为连我妈都说我是他弟弟啊，对不对？我要安心等我哥哥开 Benz 来接我，就是这样子啊。人的，这当然是假名称呼了啊！当然我也知道他的形色是不同的，可是，在心里面的感情，其实我觉得是平等的，懂吗？当你愿意用这种身份去认知这个现象的时候，那个现象就是那样的存在，而且很真实，非常非常真实。当他失去的时候，当他死的时候，你的心情就跟死个儿子是一样的，不是吗？对不对？为他办的各种往生的仪式，那不会比人死掉差呀。 这些东西就是信六道法。所以那从此可以也可以去看，那现在有很多科学界的人都在去研究啊，都在研究这个我们灵异的现象，那更等着科学为我们证明六道的存在，不用我们去向别人证明啊。约我们来讲，六道三界都是心心所得一种果报的呈现。可是我们今天呢，不要去问果报成熟的太阳，我们今天该要问的是，我们到底现在有没有在造作三界六道的因地。如果我一直不断的去熏习跟串习三界六道的因地心，我就永远不可能出离三界，不是吗？出离者就是不被三界因果所系缚。你明明白白他的因果，可是我这一生有所作为，我要修圣道，我要横出三界，我要不受三界因果的系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深以为苦啊，不要被那个极地绑死了不能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徒跟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圣道信仰的佛弟子，你应该要能够信六道法，广而说之就是信三界。因为六道讲的是欲界，对不对？所以这边就不妨写欲界了。那你相信了欲界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相信，尤其我们有修禅的经验，禅的经验会入到一个身躯不见了忘我的心态，而且那种人的清安跟生出来那种灵异的觉受跟那种开发出来的神通的道力，你都可以相信那种因地的舍戒无舍戒的功德力，它报一定会报在跟人不一样的功德果报上面，那个就是舍戒天跟无舍戒的果报。那么当今呢，世界上修禅已经是一种时尚，所以呢，你只要愿意去有点禅修的经验，就更可以相信三界六道的真实性啊，三界六道的真实性。所以这也无庸多说，所以这边的文章我也不去带细的去跟各位谈哈。好，我们往后翻到135页，这边的文章我没有细细跟各位导读，你们就自己去阅读哈，因为当作是佛学常识。好，你信了因果法，有因果法的因，就可以创造出果报的六道乃至于三界，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只是信六道，还要更扩而广之，信欲界的六道之外还有上二界，是刚才的结果。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么三界的果报都不可爱，你应该要慢慢从这些因缘果的建立知道，哎呀，都有缺点，对不对？从理性上，三界六道的因缘果都不可爱，那既然是如此，我不会希望我生生世世被这种三界六道的因缘果给绑住嘛。好，那我如果不希望被三界因缘果所绑住的话呢，我就必须要求什么？求出三界。而出三界有三条道路，有三种交通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三乘法。三乘者就是这边讲的小乘、大乘跟无上乘啊，这边就有三乘法。这三乘法的归类哈，阿舍离在这里哦所写的比较不同，他把声闻缘觉就归作小乘，